圣诞节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每个信徒我们都存在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情去迎接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但是圣诞节同样可能是一个很忙碌的日子，究竟我们忙什么呢？可能我们会忙买礼物、包礼物，可能我们会忙是安排各种的 party 派对，或者呢写圣诞卡。在忙碌的当中，往往我们会忘记了圣诞节的主角是哪一位，有时我们忙碌当中会出错。有位女士在某年圣诞节的前几天，因为公司一直都很忙，年尾要赶货，所以没时候她也不打算买礼物送给她的亲戚朋友，结果只是去买一盒圣诞卡，连内容都没仔细看，就匆匆忙忙地写上他亲友的地址，加上自己的会邮地址，贴上邮票，就整沓地拎去寄出。松一口气，圣诞节过后无意间再看一看他所寄出的圣诞卡，原来是有两张是未写上的，空白的，所以翻开来看，竟然间发觉他买错圣诞卡。原来在寄出的圣诞卡这一沓的卡里面，上面写着同一个信息，就是说在今年的圣诞节你将会得到一个惊喜，因为有一份礼物正在途中是寄给你的。在2000年前第一个圣诞节之前的9个月，以色列地有一个少女接到一个非常惊喜的信息，这个信息将她沉默的生活打破了，这个信息将她整个人生改变了。有一位天使名叫加百列，就向玛利亚报告大喜的信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从26到38节，天使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在这么多千万个女子当中，神拣选了玛利亚作为耶稣基督的母亲，并非是没有原因的。天使称她为蒙大恩的女子。究竟玛利亚有什么属灵的质素，所以神特别拣选她？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蒙大恩的人，我们需要怎样预备自己呢？我们看看一个蒙大恩的人需要有什么属灵的质素。第一，一个蒙大恩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或者是卑微的人。留意天使报喜这个目的地是哪个地方？我们从第26节看到，到了第6个月，即是以利沙伯怀孕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座城名叫拿撒勒。留意天使是越过了犹大省，在过去几百年神的先知工作的地方的中心都是在犹大省。加利利省在以色列的北部，一般的犹太人都会看低加利利人，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外邦人居住在加利利，他们认为加利利人是不洁净的人，不够 kosher。 天使不单止越过了犹大省到加利利，而且还是拣选了加利利省当中一个没名不出名的乡村，叫做拿撒勒。拿撒勒是一个被外邦人征服的乡村，罗马人看低拿撒勒人，而犹太人同样是看低拿撒勒乡村的人。所以呢，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位直肠直肚的拿但业， 他后来成为耶稣的门徒。他曾经对拿撒勒城这样批评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正如在纽约的人可能会说，究竟在哈林区能够出到什么杰出的人物呢？天使越过了耶路撒冷，天使也越过了圣殿。虽然圣殿是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但天使拣选了一个穷乡僻壤拿撒勒，其中一个很卑微的女子，去到她的屋企里面报告大喜的讯息。在世人的眼中，玛利亚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女子。圣经学者说，当天使报喜的时候，玛利亚当时大概只是一个14岁的少女 teenager， 甚至有些圣经学者说没有14岁，只不过是12岁还未到做 teenager 的女孩子。在这个乡村里面，这位的少女她从未受过教育，不似我们在座当中很多人已经有大学的教育，或者起码有高中毕业。玛利亚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她对圣经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只不过都是从她的家人教导的时候学回来，或者是在会堂崇拜的时候听到拉比读的圣经，一句一句记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在一般情形之下，玛利亚会过一个很平凡的生活，就好像拿撒勒城里面所有女子一样，长大了之后很可能只是嫁给一个穷的男人，一世跟着这个丈夫。结婚之后很可能他会生很多的儿女，都是贫穷的儿女，一生他不会离开拿撒勒很远的地方，可能只是在几里的范围度过他几十年的人生，之后百年归老，做一个寂寂无名的小乡村当中度过他一生。但是人类最伟大的好消息，就向人类当中一个最卑微最平凡的女子宣告。在一章第48节当中，玛利亚都自称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使女。原来这个最卑微的人是竟然蒙受了神最大的恩典。玛利亚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马丁路德曾经对这段圣经这样的解释，他说天使可以去到耶路撒冷拣选大祭司该亚法的女儿，因为该亚法的女儿又有钱又漂亮，她的衣着又高贵，而且有一班女工人常常跟随在她左右服侍她。但是神却没有拣选这个高贵的少女，反而是拣选了一个卑微的玛利亚，一个乡村姑娘。如果今天主耶稣要道成肉身的话，耶稣同样会拣选一个卑微的家庭，耶稣不会拣选在耶路撒冷的王宫或者华盛顿的白宫来到出生，他会拣选一个不出名的城市或者乡村，在一个不出名的家庭当中，可能就是你和我的家庭当中来到诞生。道成肉身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主耶稣顾念卑微的人，神实在恩待了贫穷的人。究竟什么是卑微的人呢？什么是贫穷的人呢？就好像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天国百福所讲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 是他们的。虚心的人就是知道另类贫穷的人有福了，就是知道除了神之外自己是一无所有的，天国就会临到这些承认自己另类贫乏的人。耶稣又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天国就会临到那些为自己的罪而哀恸痛哭流泪的人，天国会临到他们。当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在那个世代很多有权势富有的人不知道这个大好信息，宗教领袖和工会的领袖他们不知道弥赛亚的诞生，但是只有在旷野的野地里面贫穷的牧羊人，当他们按着更次看守羊群的时候，天使向他们报告大喜的信息。骄傲的人、自满自足的人不会经历到圣诞节的福气。神并没有拣选香港小姐或者美国小姐做耶稣基督的母亲，只是拣选一个没有学问、没有人生经验、没有见过什么大场面的少女玛利亚做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在她的时代并没有拥有一台电脑，也没有拥有电视机，也同时没有拥有现代青少年人常常揸在手中的手提电话。玛利亚只有拥有一件很罕有的东西，就是现代少女很多人都失去的东西。玛利亚是拥有贞洁。在一章第27节讲到，天使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玛利亚是童女，表示她从未与任何男人有关系。神为什么要选一个童女作为耶稣基督的母亲呢？原因就是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不是人的儿子。耶稣不是亚当的后裔，我们生在世上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有亚当所遗传下来的原罪，唯有耶稣不经过任何人手，是由圣灵感孕，由童女所生，神的儿子，是无罪的。所以他用无罪的身体才能够拯救世上有罪的人。神就是欣赏玛利亚这个圣洁、这个单纯。神是恩待卑微的人，恩待单纯的人。这个蒙大恩的人不单止是一个卑微的人。第二方面，我们留意到一个蒙大恩的人也是一个相信的人，一个对神的话语有信心的人。这个乡下的姑娘，她遇到荣耀的天使，一定感到相当的震惊。第一章29节，玛利亚见到天使，听到天使的说话，29节说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非常的震惊。500多年前，当先知但以理遇到天使的时候，但以理就扑倒在地上，他的面朝向地，他哑口无声，毫无力气。另外在6个月之前，同样天使加百列是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显现，当时撒加利亚是没有信心，不相信天使的说话将要生施洗约翰，因此神管教撒加利亚，他成为哑巴，不能够讲话，直到施洗约翰诞生为止。所以当玛利亚遇到天使的时候， 我相信一位十多岁的少女感到相当的震惊。究竟天使用什么的身体、什么形态显现呢？我们不可以确定。天使会否离地两尺站在玛利亚的面前，或者全身发光，好像闪电一样，或他讲说话的时候声音好像打雷一样，使到这位少女是心灵非常的震惊呢？我们不肯定。所以天使第一句向玛利亚所讲的就是安慰的说话。二十八节，天使进去就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这句说话使我们联想到诗篇23篇，那里讲到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神大能的杖与竿安慰了大卫。天使藉着神的话来到安慰玛利亚。玛利亚第一个反应是惊慌，但是那一阵子之后他平静了下来。第29节，玛利亚圣经话，玛利亚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我们听到别人的祝贺，我们不知道究竟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天使祝贺玛利亚，玛利亚需要反复思想这个祝贺，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呢？有一次我请一位会计师帮我报税，倾谈当中一位会计师提到他就快要做祖母，所以我真诚地祝贺他，恭祝你荣升为祖母。但是看他的面色似乎不是太开心，查问之下原来并不是他已经出嫁的大女儿怀孕要生仔，而是他那个细仔还未结婚的，还未读完大学的仔，同一个年轻的还是念紧高中的女孩子有关系，结果是被逼提前的升为祖母。所以做祖母做得不好开心，两个青年人未读完大学，没有工作的能力。玛利亚反复思想天使问安的说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是玛利亚的优点。圣经说反复思想，就是将神的说话看下前看下后，究竟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意思？年轻的玛利亚，她人生经历不多，但是她并不肤浅，她思想天使的说话，她是一个有思想的少女，她效法诗篇第一篇的教导，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将神的话昼夜思想，正如好像我们说的朝思梦想神的说话。平日玛利亚在会堂里面所听的圣经，他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要明白神的说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对他有什么应用。今天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要速读圣经，可能一年计划读完一篇，这个相当好。但另外一个数年的操练，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就是默想神的话，仔细的咀嚼神的说话。在今天这么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似乎失去了这个默想的艺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当亚伯拉罕为他儿子娶妻拣选妻子的时候，圣经提到以撒当时正在是田间默想，在黄昏的时候以撒 去到郊野，默想神的创造，默想神的说话，默想他与神的关系。就在默想的当中，举目一看就看见他的未婚妻利伯加骑着骆驼来到了。以撒在田间默想，就表示以撒平日已经有这个默想的属灵操练。在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默想天使的说话，究竟天使的说话对他有什么意义，究竟天使这番说话对他有什么要求。今天如果我们要经历基督耶稣的诞生，我们也需要好像玛利亚一样去培养默想的艺术，默想神的说话，神的话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意义呢？到这里为止，天使还未开始讲出他来宣告信息的内容。在第三十节，他正式宣告究竟神差派他来向玛利亚宣告什么呢？天使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个宣告可能是令玛利亚大吃一惊，他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你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而且我已经为他定了一个名字，起名叫做耶稣。耶稣是一个在当时代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就好像今天很多人称他的孩子叫做 Joshua 约书亚，耶稣就是救恩的意思。但是天使继续解释，这个儿子不单止是称为耶稣，而且他是至高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到，你将要生的这个儿子耶稣，他就是尼赛亚。天使的话语其实就是引用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当神与大卫立约时候所讲一番说话那个中心思想。神向大卫立约预言，将来在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一位要起来坐在大卫家的宝座上面，这位就是尼赛亚。这个就是天使加百列所宣告的重点。玛利亚反复思想这段的说话之后，提出一个相当合理的问题。34节，玛利亚问，我没有出嫁，怎能会有这事呢？我们可能会想到，究竟玛利亚是否问这个问题反映出他不信呢？因为在六个月之前，天使加百列曾经向撒加利亚这样宣告和显言，就是说年老的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将要怀孕，而且生一个儿子，起名要叫做约翰。当时撒加利亚存着不信的心去质问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我年老的妻子以及我将会生一个孩子呢？我已经老了，而且妻子年纪也同样老迈。但是因为撒加利亚的发问是出于不信，出于怀疑，所以神管教撒加利亚，他就变为哑巴，不能够说话，直到施洗约翰出生为止。当撒加利亚用手写一个字，我的仔将要名叫约翰之后，撒加利亚才可以开始正常的讲话。但在这里玛利亚的发问与撒加利亚不同，因为玛利亚 的问题是出于信心，他相信天使的话必定成就，只不过他不知道神怎样去成就这件事。他乃是求神给他的亮光，让他能够明白神究竟怎样去工作。我们可以向神发问，但我们的发问究竟是出于不信还是出于信心呢？玛利亚的问题是出于信心，跟着天使给玛利亚一个很圆满的答案。第35节，天使回答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所以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在这节圣经里面，我们留意到圣灵要临到玛利亚身上，表示玛利亚是不经男人而怀孕，乃是圣灵用神迹使玛利亚怀孕。今日我们人类科学昌明，可以在试管里面是产生培养婴孩，所以全能的神当然可以藉着圣灵使玛利亚怀孕。因为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在这节圣经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道理。35节提到圣灵，提到至高者，也提到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神在这节圣经里面是一同的分工合作，使到基督能够顺利的诞生。留意在这节圣经里面提到有两个特别的字眼，任备或者是覆备。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用来形容在旧约的会幕当中，当摩西建造好会幕之后，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会幕，云彩就停在会幕上边，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云彩遮盖会幕就是任备同一个字。神就是用奇妙的大能去任备，去遮盖玛利亚，用佢荣光的同在，使这个卑微的玛利亚能够顺利怀孕生子。任备这个字又是同样是应用了当耶稣与三位的门徒登山变像的时候，圣经讲到荣耀的云彩遮盖着三位门徒。任备，神大能的覆庇着玛利亚，神与玛利亚同在，使他能够怀孕生子。天使不单止解释，而且给玛利亚一个印证。在第38节，天使说，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有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天使给玛利亚一个印证，年老的伊丽莎白也怀孕，因此就坚固了这位少女的信心。天使加百列临离开之前再次的鼓励这位少女玛利亚。第37次，天使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在这里我们看见玛利亚不单止是一个卑微的人，是一个相信的人。第三方面，我们留意到玛利亚同样是一个信服的人，他成为蒙大恩的人，因为他信服神的安排。信服代表着要付代价。圣经这里说到玛利亚已经是许配给约瑟，他们已经订婚， 犹太人结婚之前有一段时期，一年的时间是订婚。订婚之后，人家就称他们为夫妻，但是在那段时间仍然未能够同居。如果在订婚的期间与第三者有关系，就算为奸夫或者淫妇。犹太人可以拎石头来到将他们打死。玛利亚信服神的安排，甘心乐意做了耶稣的母亲，而且是做一个未婚妈妈。当玛利亚愿意信服神这样安排的时候，表示他要预备好将要听很多闲言闲语。事实他的未婚夫约瑟起初都不相信玛利亚的解释。你大了肚不肯承认，而且还作一个好好听的故事来到欺骗我。但是后来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约瑟明白了，相信了，所以好放心地将玛利亚娶来作为自己妻子。当耶稣后来长大之后，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不单止一次看到耶稣的敌人犹太人当批评耶稣的时候，常常用人身攻击，就是批评耶稣是私生子，耶稣是从淫乱而生的。当玛利亚信服神这样安排的时候，做了耶稣的未婚妈妈，她就要准备受人毁谤，被人误会，受冤屈几十年。她勇敢地接受了神的安排，她承担了神安排给她这个角色。在第38节，玛利亚回应天使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大可以跟天使这样说，加百列多谢你了，但是我不想做这个角色，请你预备另外一个人，不要如我。玛利亚并没有这样推搪，玛利亚信服神的安排，因为在玛利亚一生当中，他一向都是习惯这样的信服神的安排。玛利亚是我们一个良好的榜样，是一个模范的基督徒，他的信服使他同时间成为了耶稣的母亲，也一生成为耶稣的门徒。就从这一日开始，玛利亚一生跟随基督，一直跟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玛利亚就站在十字架的底下，甚至在耶稣复活之后，玛利亚也跟着120位门徒参加一个祈祷会，他们同心合意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玛利亚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因为她是一个卑微的人，她承认自己只不过是神的使女，她相信神的话，她又信服神的安排，她乐意接受神在她人生当中安排她要扮演的角色。你曾否向神这样回应，好似玛利亚一样咁样话，我系主嘅使女，我系主嘅仆人，神啊，情愿照你嘅话成就在我身上。呢、这个同样系耶稣基督教导我哋嘅祷告，在主祷文当中，我哋祈祷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成就在天。当神将你安排在某一个岗位上面的时候，你是否你咬牙切齿咁样抗议示威，问你好像 玛利亚一样存着信心，信服神的带领。或者呢，你是否呢是存着一个好像准备丧礼这样的心情，非常的绝望、沮丧这样马马虎虎勉强地跟随神，还是呢好像玛利亚一样存着欢喜快乐的心情去回应神话，我是主的仆人，我是主的使女，我是主的工人，主啊，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呢。如果你能够好像玛利亚一样从心底里面这样回应神，你将会是一个蒙大恩的人。请我们一同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已经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藉着童女玛利亚诞生在这个世上。但愿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位朋友预备好自己的心，用信心将主耶稣接到我们的心中，并且愿意信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安排，让我们成为一个蒙大恩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
有多时候天使都是在夜间那里将这个喜讯传给这个牧羊人。